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题目呢，是认识人生的至宝。其实有三部分，一个是认识人生的至宝，一个是得着人生的至宝，最后一个是传扬人生的至宝。所以是讲三，其实是三个题目，我把它并在一起，我们的经文呢是在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从第七节念到第八节，一起来。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也要得着基督，我们一起祷告。阿爸父神，我们一起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我们因着认识基督的缘故，这个人生命被更新。我们知道自己在这个地上生活的目的。主啊，你把我们牵进这个爱子的国度里头，好叫这个人。可以在你的家里能够侍奉，在这里能够站在你的宝座面前你自己施恩，今天早晨借着你自己的话语鼓励我们，激励我们，好叫这个人在你的家可以成为良善忠心的仆人呀。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们。刚刚念的这段经文里头呢，有一个词叫做至宝。其实这个至宝的原文呢，中文很难翻译，它原文的意思就是就是卓越，超越，就是它掌权，它超过一切的意思。那英文的翻译呢，跟把这个字呢，把这个词翻作 surpassing greatness，surpassing 就是超越，超越什么？超越伟大。伟大已经很了不起，比伟大还要伟大。那什么东西可以比伟大还要伟大？很难翻译所以中文和本呢，把它翻译成至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很传神的翻译这个地方讲至宝，就是它不但是宝贝是宝贝里头呢最重要的宝贝，这个叫至宝。那宝呢就有不同的形态宝的心态里头有价的跟无价的，有些宝贝是有价值的，有些宝贝呢是无价之宝，什么是有价的呢？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一个钻石，这个是世界上最大的钻石呢，是好像是非洲吧，叫做库列南钻石，很重有621克，比一磅还要重。一磅是456克，这个大概一磅半，一颗钻石，有这么重。它是有价值的，它的价值呢是差不多20亿美金，这个是有价的宝。但是呢，也有无价的宝，比如说你们家里，我不知道你家里有没有传家之宝，传家之宝可能是。你家里的一个茶壶，可能是你家里的一幅画，老祖宗传下来的一幅画，虽然外面的人看起来不值钱，但是呢，因为是你的家族传下来的，所以这个叫做无价之宝。这个是没有一个dollar sign，没有一个金钱的数目在上面，但是呢，对拥有它的人来讲，这个是宝贝，这个叫无价之宝。那宝贝呢，也有一些是有形的，有一些是无形的。有形的呢，比如说国王头上的这个冠冕，这看得到的。但是呢，也有一些宝贝呢是无形的，看不到的。比如说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看不到，但是呢，他那个是宝贝，基督耶稣的信仰是人生的宝贝。所以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什么是你人生的至宝？ 如果我问弟兄姐妹啊，什么是你的至宝？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回答出来。你的宝贝儿子，可能是啊。你如果问亚伯拉罕的话，亚伯拉罕啊，肯定会跟你讲，我的至宝呢，就是我那个宝贝的儿子，独生的儿子，他100岁的时候才生下来的那个宝贝儿子。那个叫至宝。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啊，使徒保罗说什么是他的至宝呢？最宝贝的呢？他说是认识基督，认识主耶稣基督。啊，认识主耶稣基督是他的一生当中的最宝贝的。那为什么他会这样讲？啊，因为这个是他一生当中的转捩点了。他就是因为认识了耶稣基督，所以这个人整个被翻转了。我不知道你的一生当中有没有因为认识一个人，我们不要讲信仰，有没有因为你认识一个人，你的一生被翻转了？有没有？啊，对我来讲，我有。我一生当中有四个转捩点，四个转折点。啊，我们先看。使徒保罗啊，使徒保罗，他是怎么样有改变的呢？他是因为他从前是逼迫基督徒的，就在他带着文书要去捉拿基督徒的时候呢，在那个路上，耶稣基督向他显现啊，这是我们大家很熟的经文，在大马色的路上，耶稣向他显现，向他显现以后，他就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问说：“主啊，你是谁？”因为那个声音是从天上下来，耶稣在天上向他显现。他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哎，使徒保罗他是逼迫基督徒啊，但是对耶稣来讲，你逼迫我的儿女，就是等于逼迫我。所以耶稣回答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一下子，他突然明白，哦，这一群基督徒，他们所信的神是一位活神，他不是已经被钉了十字架、被埋葬而已，他已经复活了。然后他看见耶稣基督在天上向他显现，然后他底下问第二个问题，问说：“主啊，我要做什么？”那耶稣就告诉他说：“你到城里面去，就有人会告诉你啊，你将来要做什么。”他后来就成为外邦人的使徒，这是他一生的转捩点。他因着认识了耶稣基督，他一生就转变。他原来是一个就是很狂热的犹太教徒啊。今天我们知道犹太人当中。大概98%还是信犹太教，犹太人当中信耶稣的不到2%啊。不但是在初代教会里头有很多反对耶稣基督的，今天啊，犹太人在全世界有1600万，将近1600万，绝大部分不认识耶稣啊。一直到有一天啊，启示录讲的那个大灾难来的时候。那个敌基督来逼迫犹太人，他们走投无路啊。当耶稣在橄榄山降临的时候，啊，他们会呼求主名，全体会悔改。那今天还不会，但是将来会。很可惜的，他们到了将来才会认识耶稣，才会认识基督啊。今天对我们来讲，如果我们当中已经信主的，啊，我们是何等蒙福啊！啊，认识基督是人一生当中的转捩点。我刚刚讲了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因着认识基督，你生命改变，你也有可能啊，因着认识某一个人，啊，你的一生被改了。我刚刚讲我有四个转捩点，啊，今天讲两个，我第一个转捩点是。啊，我高中1年级的时候要升2年级， 那时候我们家住在台湾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叫做台东。哦，台东是台湾的东南方，很偏僻。高中一年级升二年级的时候呢，我妈妈突然之间告诉我，她说你要到台北去念书。对我来讲是晴天霹雳啊！为什么呢？我很内向，我小时候是极端内向。极端内向到一个地步呢，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你听不到我讲一个字，讲一句话。啊，那个暑假，我妈妈跟我讲，你要到台北转学，要去念书。为什么？因为我出生的地方，念书的地方是台东。台东呢，你要考上大学就很难很难，你要考上很好的大学，那是更难更难。所以我的母亲呢，她的眼光很大，她看到我的将来，她说你要一个人去台北念书，啊，这是我第一个转捩点，你知道吗？我很可怜呐，人海茫茫啊，台北100多万人里头不认识一个人，要一个很内向的小孩要到那里去生存。但是是我一生的转捩点，因为我如果不去台北念书，我考不上台大。我后来是台大化工系毕业。我的母亲的一个决定呢，是我一生第一个转捩点。那第二个转捩点呢，是认识了一个女生。啊，认识一个女生是我第二个转捩点。我在念台大化工研究所的时候呢。啊，我的室友是研究生协会的会长，他要办活动，所以要我们这个寝室的7个男生全部参加。我平常是不参加活动的，那一次被逼着没有办法，就去参加了。那一天车子要开的时候呢，嘣嘣嘣嘣嘣，两个女生跑上来，迟到，两个女生迟到。第一个女生呢？一上车，看到司机后面啊有一个空位就坐下来啊。第二个女生一上车，整车都满的，只剩下一个空位。你大概可以猜得到，那个空位就是我旁边的空位。所以那个女生呢就坐下来啊，坐在我旁边啊，所以我就认识了这个女生啊。这她一坐就坐了49年吧。那是1976年，1976年到今天，将近50年，认识这个女生呢，啊，改变我的一生，也是我的转捩点。为什么？啊，如果不是认识这个女生呢，啊，我不会来美国。我以前就是极端内向的人，也不出门，也不参加活动，啊，更不会想出国。那就是因为。啊，何老师，他坚持要出国，所以我就出来了。我如果没有出国，我不会认识耶稣，没有机会，因为我们家的背景是不可能让我们信耶稣的。我跟你们讲过，我为我的父亲祷告20年了，他才信耶稣啊，祷告20年，可见他非常反对。所以在我们家要信耶稣，那是非常难的。认识一个人可以改变你的一生，那认识基督呢，应当改变我们更大，对不对？可惜啊，到今天还有很多很多人啊，不认识耶稣，不认识基督。为什么？因为从外貌你要认识基督，从你看得到的你要认识基督很难。耶利米书啊，我们来读一段经文。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视透？”啊，就是说人的内心啊，你是看不到啊，人内心很坏，你也认识不出来。你可以认识外表，但是你认识不了人的里头。撒母耳记的16章第7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啊，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 耶和华是看内心，意思是什么？我们人呐、啊，都是看人家的外表，或者看人家的成就，但是神呢，是看一个人的内心。哦，所以假如说认识一个人很难，那你要认识基督呢？啊，其实也不容易，难怪在初期的时候啊，当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虽然有人信他，但是反对他的人大有人在啊。特别是当时的那些犹太教的法利赛人、文士、祭司，他们通通反对耶稣。从他的外貌来看，他不像是犹太人所等候、所期盼的那一位。人凭着外貌不认识耶稣，这个其实是在旧约里头呢，啊，已经讲了旧约的以赛亚书的53章，啊，第2节到第4节，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经常忧患，他常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这个他是谁？旧约就讲到，将来神的儿子来到地上的时候啊，你从外貌来看，你看不出他是神的儿子，并且呢，他讲到说啊。他没有家型美容，就是说从外表看，这个人不怎么样。然后他被藐视，被人厌弃，他经常忧患，被藐视。从外貌，人没有办法认识基督，所以难怪你在约翰福音你读到说啊，那时候耶稣出来传道才30出头。但是犹太人看他呢，像一个50、60岁的老头子。这是在约翰福音的第8章，耶稣对这些犹太人说：“啊，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就既看见了就快乐。”啊，耶稣跟那些犹太人呐、啊，周围的犹太人说：“你们的老祖宗啊，亚伯拉罕离耶稣。”传道的时间大概有1300年，最少1300年到1400年。耶稣讲什么？耶稣说：“你们的老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啊，犹太人一听呐、啊，他说：“你看起来才50岁啊，我们的老祖宗是1300年前的，所以犹太人说你还没有50岁，即见过亚伯拉罕。”就是耶稣那个时候啊，虽然是30出头，但是犹太人看他呢，好像是个老头，50、50、60岁的老头子。所以人凭着外貌没有办法认识基督啊，我就想到那个有一个故事叫做《完璧归赵》啊，你们大概都知道嘛，都听过。那个璧是什么璧？和氏璧，对不对？完璧归赵，这个讲到一块那个宝石啊，是谁发现呢？是楚国的一个人叫卞和。卞和呢，他有一天呢、啊，发现了一块那个外表看起来好像石头的一块玉，他知道这里头是一块宝玉，但是呢，外面看起来看不出来是很朴实的，所以呢，他把它拿去献给当时的国王，叫做楚厉王。啊，所以楚厉王呢，拿了这一块石头啊，就请那个宫廷里头的这些专家、这些工匠去鉴定。啊，这些工匠鉴定的结果说，哎，这只是一块石头。所以呢，卞和就犯了什么？犯了欺君之罪啊！你要知道，以前你欺骗国王、欺骗皇帝，这个罪很重的。 欺君之罪，所以厉王就下令了，把他的一条腿砍掉，砍掉他一条腿。等到厉王过世了以后呢，那个他的儿子武王即位的时候呢，卞和第二次抱着这个石头呢，献给那个武王。这一次呢，这个武王也是找宫廷的工匠，这些专家啊，去鉴定他，结果呢，他们说这是一块普通石头，所以又犯了欺君之罪啊。这一次呢，把另外一条腿也砍掉了。他因为要把这一块宝石献给那时候的楚王，两条腿都被砍了。所以就回家养老了，一直到武王的儿子文王即位的时候呢，所以他已经被砍掉两条腿了，这次不敢了，所以呢，他是抱着那一块石头在山底下哭了3天3夜，啊，很多人就很好奇啊，这个人抱着石头在山底下哭了3天3夜。所以就有人去报告当时的文王，所以文王呢就派人呢把这块石头又拿到宫廷里头去找那个工匠鉴定啊，这一次呢终于他把它切开来看，切开来看，哇，里头不得了了，是一块宝玉啊！我刚刚讲说，那世界上最大的钻石是600多公克，对不对？这是一块宝玉啊，那可能有好几十公斤呢、所以这个宝玉呢，后来是价值连城了、因为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后来就流落到赵国去。那时候最强大的是秦国，所以这个秦昭王听说有这一块宝玉呢，就跟那个赵国讲说，要用15座的城池跟他换。哎，15座城池不得了啊！今天在南加州 Orange County，你说把 Santa Ana 和 Irvine、Tustin 这个15个城市全部送给你，就是要换这一块宝玉。你可以知道说这个价值连城。但是呢，你想一想，卞和当初要献这个宝玉的时候，他们不认识啊，从外貌不认识，人从外表看不出他是宝玉，所以我就用这个讲说啊，耶稣基督他那外貌就像和氏璧外面的岩石，哦，我们要认识基督，不能像犹太人，犹太人是从外貌要去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呢？我们是因着里头我们有一颗谦卑顺服的心，我们愿意去我们愿意从神的教导，我们愿意从圣灵的带领去认识基督，所以我们不能凭外貌从外表看耶稣做了什么，他长了什么，身家背景是什么？不能凭这些来认识他。所以底下我们讲怎么样认识基督啊？这个在旧约已经提到了，旧约的何西阿书讲说，他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确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啊。这个地方呢，讲到务要，讲到什么竭力啊？务要就是讲到一个人下定决心啊。务要是里面的，竭力是讲到付诸行动。所以你要认识神啊，你心里要下定决心，然后你要采取行动。这个是讲到务要认识，竭力追求。那问题是， 为什么今天很多神家的儿女啊不认识，对神没有真实的认识呢？这个很可惜啊。所以我就很简单的讲一下认识基督的途径。好，第一个就是讲到说，每一天要有固定的灵修生活。哦，这个地方有一个统计资料，2022年啊，美国的报告说，只有10%的美国人讲成年人每一天读圣经。如果我问弟兄姐妹朋友，有多少人每一天读圣经的？我相信比例会比这个10%高啊，但是全美国10个人当中只有一个每一天读圣经，啊，祷告呢啊稍微好一点。他说每一天祷告的比例呢，男性是37%，女性呢是一半。啊，为什么不读圣经？为什么祷告呢？啊，因为生活里头有需要嘛。啊，你生活里头有难处，所以你会被逼着去祷告。那这是讲到美国的属灵状况。一个人如果要认识基督的话，啊，一定要从灵修开始。灵修就是讲你每一天到神的面前，你要有读经，要有祷告，啊，甚至你要有诗歌，啊，等等。第二个呢？就是你要读圣经，并且要读一些属灵的传记、属灵的书。这是使徒保罗给我们的榜样。他在提摩太后书的第4章，他这样讲：“他说我在特罗亚留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哎，你看到这里有讲到书，讲到什么疲倦？啊，疲倦有很有可能是当时那个旧约的啊，等于说旧约圣经书，使徒保罗是读了很多很多的书啊，他文学的、哲学的，他通通都懂，以至于呢，他可以跟那些不信神的人公开的辩论、谈论，啊，这个很重要啊。那你不但是读圣经，不但是读神的话。你也要读很多很多的书，啊，特别是啊一些属灵人物的传记，啊，这个很重要。要灵修生活，你要读属灵的书，还有，当然就是弟兄姐妹之间的分享、见证、交通，这个可以彼此打气。所以我刚刚是讲到说，啊，认识基督，啊，认识基督是第一步啊。一个人明白、认识、知道耶稣基督到底是谁，那底下是讲什么呢？讲到得着基督，不但是你认识他啊，这个基督既然是宝贝啊，他是宝贝的话，那对你的生命、生活有什么影响呢？应当要有影响的。所以讲到说，你要得着他，你要拥有他。这是使徒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他说的，他说我们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他讲什么？什么是他的宝贝？他讲基督啊，基督是他的宝贝，放在瓦器，瓦器就是我啊，我这个人是一个瓦器。您想一想，瓦器跟那个宝贝。这个差别何等的大！他说：“宝贝要放在我这个瓦器里面，然后会显明能力是出于神。”所以他底下讲什么？底下讲说：“我们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心里作难，不至于失望；遭逼迫，不被丢弃，打倒了，不至于死亡。”啊，他讲了4件事情哦，讲了不被困住，不致失望。不被丢弃，不致死亡，就是说，你把这个宝贝，把基督存放在你这个人的生命里头啊，它会产生能力啊。他说，那个是一个莫大的能力。 所以呢，我就讲四个超越，四个超越，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这个是超越痛苦，心里作难不致失望，这是超越疑惑。下面。遭逼迫不被丢弃，这是超越环境；打倒了不致死亡，这是超越生死。使徒保罗他为什么说基督是他的至宝？哎，因为这个基督，他把基督放在他的生命里头以后呢，他碰见逼迫患难的时候，他发现了基督就借着他的内住。让保罗产生能力，他可以超越痛苦，他可以超越疑惑，超越环境，超越生死。啊，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啊，还有读《哥林多后书》，你就知道啊，保罗一生当中啊，遭受到的逼迫患难是非常非常多的。比如说，在《哥林多后书》的11章，我这个地方用红字标示出来的。他被鞭打过，哦，他被棍子打，他被石头打，然后在汪洋大海里头，船坏掉了。他说有各种不同的危险，然后受劳碌困苦，不得睡，又饥又渴，没有东西吃，又渴，寒冷，身体露，赤身露体。啊，你从他所描述的，你就知道这个传道人了。他的一生可以说遭遇很多很多的患难，但是呢，他都从当中出来了。你光是想说前面讲说啊，他说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四十下，鞭打。一次打39下，他说每次40减去一下，40减1就是39。这犹太人他们不敢超过40，打一个人最多只能打40下，所以他每一次呢被犹太人鞭打39下，你能够想到说一个人被鞭打39鞭，那个啊，可以说。皮肉都绽开来，但是呢，他说有几次呢？5次，他碰到5次。如果换了一般的人啊，很早就不干了，是不是？你会跟神说啊，神啊，我为你的缘故啊，遭受这样的逼迫，不干了。但是呢，使徒保罗说，基督。住在他的里面，给他能力啊！这是讲到说，一个人不但是认识基督，要让基督住在里面，要得着基督，得着基督会让你在人生当中碰到逼迫、患难、不如意的事情，你还能够站立得稳啊！这是第二点啊。第三点呢，就是讲到说，你要传扬他啊。既然这个宝贝这么好。那你就要让别人知道，就好像啊，我们当中常常有人说，哎，哪一个餐馆很好，很好吃，你就会告诉别人啊，这个餐馆很好吃又便宜。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基督这么的好，你就应当要让别人有机会听到福音，听到基督，所以。底下呢，就讲到说传扬人生的至宝，这个既然是至宝，你就要传扬它。啊，我这个地方用一个例子，啊，这个你如果是从台湾来的，你大概都知道台湾很多的县市呢有马偕医院，马偕医院是纪念一个人，啊，这个人呢是加拿大长老会差派出来的一个。牧师，或者是，其实他是牙医，哦，他被差派到台湾传福音的时候， 他是一方面传福音，一方面行医，就帮助很多的人拔牙。你要知道说，19世纪的时候，很少有什么牙医的，人牙痛的时候痛得死去活来，但是呢，没有医生呢。所以他是牙医，他一方面传福音，一方面是行医。他来台湾呢，1872年到淡水。你可以想象，台湾的人都是拜偶像的，并且是反对洋教。我们当中很多人像我一样，我当初来美国的时候，人家向我传福音，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说台湾多的是宗教啊，台湾多的是神明，干嘛跑到美国信一个洋教？耶稣基督是一个洋教。我那时候向我传福音的人，我马上顶他一句话，我是干嘛信一个洋教？马偕医生到台湾的时候，一样不但是人不接受，并且人呢，逼迫他，其实你如果读过他的传记，你觉得他很伟大，你可以想象，你如果到街上去传福音的时候，有人拿着一大桶的大便就往你身上浇，你会怎么样？你可能会很生气，说你下地狱活该，是不是？如果是这样的话，福音就传不出去。马偕到淡水传福音被逼迫，因为很多人的这个偶像崇拜呢是深根蒂固。很难解开的，就像我家里，我的父亲，拜祖宗的牌位，拜那些偶像，我父亲大概拜了50年，我为他祷告20年，很感谢神啊。后来，神自己动工让他信了耶稣，他信耶稣是一个奇迹，但是呢，我知道。台湾的人要信耶稣是很难很难，马偕到台湾的时候就是这样啊，传福音的时候，人家打他，用石头丢他，把那个大便往他的身上泼，他就是这样被逼迫啊。他到宜兰传福音的时候，甚至他的教会被人家烧了，把他的教会烧掉，逼迫他的带来的信徒。如果是换了我们呢，可能就是心灰意冷，但是感谢神啊，神给马偕很大很大的爱心，他在台湾传福音，就是把台湾的福音开了一扇门。所以到今天呢，台湾很多的县市有马偕医院，马偕医院就是纪念这个人。这个人爱台湾呢，爱到一个地步啊，他曾经说啊。他说："宁愿在台湾烧尽，也不要在加拿大生锈烂掉。"他是加拿大这个长老会差派出来，宁可在台湾怎么样被烧尽？他形容自己像蜡烛一样被烧掉，蜡烛是发光嘛，在台湾那个黑暗的地方，它可以发光。这是传扬基督啊！那你会问说，我们为什么传扬基督？一方面是我们知道他是宝贝，他是至宝，认识基督是至宝。不但是他是至宝，并且我们传扬基督呢，其实是一个基督徒的感恩的行动。为什么你感恩呢？因为知道基督为我付上代价。这个救恩呢，是他付上代价的哦，所以底下我就讲这个人的例子。这个例子呢，是发生在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那个波兰的一个集中营这个可能是当时最有名的一个集中营，叫做奥斯威辛集中营。这个集中营。曾经关过130万的 你可以说是战俘也好，或者是被纳粹抓来的人，其中大部分是什么人？你大概可以猜得到吧？被纳粹抓进去的大部分是什么人？犹太人啊，90%是犹太人。你知道吗？希特勒为了要把犹太人杀死，并且让他们绝种，在20世纪大战的时候杀了600万的犹太人，在这个地方啊，叫做奥斯辛威，就杀了100万的犹太人。他们把他们关在集中营里头呢，用一批一批几百个、一两千个。全部送到一间房子里头做什么？放毒气呀、啊！就在那个房子里头放毒气，一下子把几百个人、一两千人一下全部毒死。毒死了以后怎么样？就把他们尸体拿出去烧了。哎，犹太人在这个集中营被杀了100万人，130万人被关过，有110万人。啊，在那个地方死在那个纳粹的这个毒气室里。那有一次呢，一个被关的人逃跑了。那这个人呢，他的名字叫做 Gejonizek，那很长的字，Gejonizek。他很不幸的，因为纳粹为了要报复啊，有一个。啊，人逃了，所以就点名，随便点了10个人，要怎么样？要把他们处死，并且要让他们饿死。你要知道，当时纳粹是什么坏事都可以干的，所以这个人呢，很不幸的被点名点到了。对他来讲，哇，那是很痛苦的事情，因为他有妻子，他有儿子，所以他在那边大哭啊。他在那边一直哭大叫，他说：“我有妻子，我有儿子啊，我有我的家人呐、啊，我不要死，我不要死。”他在那边叫，结果有一个波兰的神父听到了，Kobel。这个波兰的神父听到了以后呢，就自告奋勇，他跟那个纳粹的指挥官讲，他说：“啊，我愿意代替他。”哇，这个很了不起啊！你知道被点名的，就是等一下，就是把，要不然让他饿死，要不然就是送到毒气室里头。这个神父叫做 Kobo 说：“我代替他死。”哎，这个指挥官也同意了，就是换他去。你知道吗？Kobo 就救了这个刚刚我讲这个叫做 Gajonikzek。哎，如果你是 Gajonikzek，你被救回来，你会怎么样？你会很感恩，对不对？有一个人居然代替我死了，你知道吗？这个人后来一辈子到处去传扬这个 Kobel，这个 Kobel 神父，到处跟人家讲说 Kobel 救了他。这是什么？这个一个人感恩的回应啊，他传扬曾经救他的人。那我问弟兄姐妹，有没有人救过你？有没有人救过你？你不知道？当然有啊。有没有曾经代替你死过？当然有啊，谁曾经代替你死过？耶稣基督啊，是不是？神的儿子2000年前来到地上，就是代替你，代替我。他受了罪的刑罚，代替我们付上罪的工价。因为什么？希伯来书讲说，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讲到说人有灵魂，所以将来上帝要审判所有的人，包括基督徒。 哎，你听清楚哦，上帝审判不信的人，但是上帝审判不信的人之前，先审判谁？先审判谁？先审判基督徒。哎，你不要忘了哦，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七节讲说，审判要从什么地方开始？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神的家就是你，就是我。使徒保罗也讲说，将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接受审判。你说我不是已经信耶稣了吗？上帝审判我什么？因为上帝是慈爱的神，所以他的儿子代替你死。但是上帝也是公义的神，上帝如果审判那些不信他的，反对他的，上帝对着基督徒闭上眼睛，什么都不管。我告诉你，这个上帝是最不公义的，是不是？所以上帝一定先审判基督徒，在审判不信的人之前审判基督徒。那你说，上帝审判我什么？我已经信他了啊，我已经得永生了，我将来要上天堂了，没有错。上帝的话不会打折扣。你得了永生，那是100%的。但是，在这个之前，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如果你懂得圣经的话，你要被提呀、啊，死的人要复活啊，包括什么？包括基督徒，上帝审判你什么？在基督台前审判你，审判你是不是一个良善、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哎，神审判基督徒，就像我们做父母的会管教我们的小孩，所以你不要当一个不死不活、不冷不热的基督徒。这是今天很多基督徒的情况，信了耶稣以后不死不活、不冷不热，啊，反正我信了耶稣啊，将来上天堂了，没有错，神的话不会打折，但是。在你上天堂之前，到新天新地之前，上帝一定先审判你。为什么？第一个先问你啊，认识耶稣基督是至宝，你传扬他了没有？哎，你家里还有多少人没有信耶稣的？你为他们祷告了没有？你传福音给他们没有？你的朋友同事当中有多少人还没有信耶稣的？你有没有尽你的责任，把福音传给他们？将来上帝要审判我们每一个人，所以神的儿子曾经替你死在十字架上，目的呢是叫你不要到硫磺火湖里面去。你接受他了，相信他了，恭喜你。但是呢，不要忘了传扬他，你要传扬他，这是你我今天在地上的责任，传扬基督，不但认识他，得着他，还要传扬他。我最后讲一个传扬基督到死的一个人，我把他叫做铁达尼号的最后的英雄。很多人看过这个电影《铁达尼号》（Titanic），或者听过这个故事。这个是可以说是第一艘的所谓 cruise 游轮啊。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去参加过游轮，这是第一艘游轮。1912年，100年前呢、啊。这一艘游轮打造的非常非常的坚固，它有3层的甲板。好，它的甲板就是为了要防水，万一出了事情以后，那个水不会进来。它有3层，所以整艘船呢是非常坚固的。所以它起航出航的那一天呐，英国的报纸头条新闻写什么？头条新闻写说，就是上帝 也不能叫这一艘船沉下去。哎，你听清楚哦，他们讲说，就是上帝也没有办法让它沉下去，因为他们说这艘船把所有可能的情形都考虑了，船造的这么坚固，三层的甲板，三层的防水，这件事情大大得罪神。他们说，上帝也不能叫他沉下去。结果呢，起航了，大概第二天吧，就在大西洋碰到冰山，撞到冰山就沉下去。《铁达尼号》的电影啊，就是拍这个啊，当然里头有很多爱情故事。但是今天我要讲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 John Harper。他是一个浸信会的牧师，那时候他39岁，他的太太已经过世了，他是受到纽约那个穆迪教会，穆迪是穆迪啊，是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穆迪教会的邀请去那个地方当一个 speaker，当一个讲员，他受邀去到穆迪教会去当讲员，带着他的女儿。本来不是要搭这艘船的，但是后来因为另外一艘船延期了，所以他改成这一艘，结果呢就出事了。出事的那一个晚上呢，啊，其实他们的那个救生艇啊不够，今天的 cruise 呢啊是足够的，啊，如果船可以坐4000个人，他一定要求。他的救生艇可以坐4000个人，啊，今天是这样要求。第一次出航的时候，一共有2224个人，包括船员跟这个游客，2224个人，有多少人死掉呢？有1510人死了，被救的呢只有710个。那天晚上，哦。这个 John Harper 呢，看见那个船已经沉了一半，他就在船上一直叫，他说让妇女跟小孩优先，Lady first，然后小孩先上救生艇。啊，因为他带女儿啊，所以他也有资格上那个救生艇，但是呢，他放弃了。他跟他的女儿亲吻了以后呢，他跟女儿说啊，说我们还会再相见，我们还会再相见。然后他做什么？然后他去跳到海里面去，那个是冰冷的啊，你要知道大西洋那个晚上的水很冰呐，他就跳到那个海里头做什么？继续传扬基督，传福音。你要知道啊。有1500个人是掉在水里头的，他一个一个抓一个人，就问说：“你信耶稣了没有？”如果对方说没有，他就跟他讲：“当信主耶稣，你必得救。”他一个一个一个去问，那这个冰冷的海水里头，他在那里传福音呢，啊，传到后来碰到一个年轻人。他跟他传福音，问他说：“你要不要信耶稣？”这个年轻人没有回答，说不要。然后他就到旁边去找别的人。后来又再回来，他把他的救生衣啊脱下来，给那个年轻人。他跟那个年轻人讲说：“你比我还需要这个。”那个年轻人问他说：“那你怎么办？那你怎么办？”他说啊。他说：“我永远不会沉下去。”他说：“啊，我只会升上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他在讲什么？他说：“我永远不会沉下去，我只会升上去。”一个信耶稣的人，他有永生。将来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见。这是他给这个年轻人，后来这个年轻人 第二次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就接受。后来只有六个掉在海里头的人，只有六个生还。啊，其中有一个叫 Steve Clamp，后来就做见证，说那一个晚上，那一个晚上，这个 John Harper 救了他，不但救了他，而且把耶稣基督传扬给他。啊，这是一个传扬人身自保的人，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认识基督的人啊，一定要有的回应。你要认识基督，你要得着基督，你要传扬基督，这是神给我们的托付，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呀，阿爸父神，孩子们一起来到您的施恩宝座面前。呀，我们知道你托付给我们的就是福音要传遍地极，啊，叫我们从你面前领受的这个宝贝，可以让我们周遭的人一起能够分享。所以，我们求你帮助这个人，啊，即使我们再软弱，也知道你的恩典够我们用，所以我们愿意把自己再一次放在你的祭坛面前，啊，我们求你来施恩使用，好叫这个人能更多认识基督，更多的得着基督，以至于我们存着感恩的心啊，我们来传扬你自己。我们谢谢你，感恩祷告，奉靠救主耶稣的名，阿门。